感谢主，我们下午再一起来学习，希望我们的精神很好，也很享受，有喜乐。主耶稣带领我们。啊，我们今天早上呢分享到几个重点之后，我们在下午的时候继续进入到家庭以及婚姻的概念里面。我们特别放上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一个家庭哈、那这个是很清楚，而且是在这个礼拜一直听到的主题，就是我们源自于家庭。耶稣基督可以直接跟我们连上关系，直接拯救我们，但主耶稣基督又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因此家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个老师他设计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变成我们现在有一点点亮光，去看见为什么要从家庭里面重新再塑造我们，重新再去思考我们家庭如果带着这么多的伤痛跟这么多的这些不完美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也可以走进婚姻。所以因此我们变成父母亲本身课题很重要，然后父母亲本身也就是在夫妻之间练习的课题也很重要。他已经不单单的牵扯到你到底跟这个人的关系好还是不好，而是他牵扯到下一代所看见的东西，你怎么样引领他也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他看不见爸爸妈妈在真理上面互相对待婚姻的这个美妙，他看不见这个当中的东西的时候，因此他们先要连接到耶稣基督有相当的困难性，因为整个社会是混乱的。那在这么混乱的情况底下，你一直告诉孩子说，孩子你要嫁娶主内，你要在教会结婚，你要来教会，你要守安息，你给了很多东西之后，他们现在很容易就放弃掉。那他那个放弃不是因为他不好，或是你没有教导，你通通都讲了耶，你讲完了之后怎么他还是不要呢？哦，原来他没有看见。所以昨天下午的主题告诉了我们，指引到说他们要在家庭里面看见东西。看见什么东西？看见爸爸妈妈，也就是你跟我，看见我们在婚姻的这个场所里面所互相对待的感觉，跟我们怎么一起解决事情的态度。他们要看见这个，这个很扎实而稳定的这个印象才会进到一个孩子内心的深处，不会动摇他。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很容易被世界的东西动摇，我们都推到社会上说社会不好，没有教好，越来越混乱，很复杂，对不对？好像我们都没事耶，都是社会坏掉了，对不对？可是有没有时候想过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教得好的话，为什么他不会去影响其他人变好呢？为什么你教得这么好，怎么你的孩子一出去就被人家影响变坏呢？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为什么都是外面的问题？ No， 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如果教得好，培养得好，给他正确的真理的东西看见的时候，他到外面不容易动摇，他甚至可以影响他的周边的同学。我有一个认识的同学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很好奇现在的青少年，好像我们的初级班、中级班，今天很多在现场。我很好奇说，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学校的事情？那有时候他们不教我们，他们不告诉我们外面发生什么事，可能想我们没有兴趣。那我很有兴趣，所以我请教他们。有碰到一个弟兄哈，他竟然说：“啊，我就传福音给他们听哦，他的同学哦，啊，他们都不要听。”啊，我就说。那然后呢？他说啊，然后我就被孤立在一个旁边，一个人哦。那可是我看到他在讲的时候，怎么不会觉得说哦，我就没朋友？没有啊，我就被孤立在旁边，看起来好像很喜乐，我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 OK 吗？”他说 ：“OK 啊。”然后我说：“嘿，为什么你 OK？” 他说：“啊，圣经不是讲我们是独居的民吗？”你们有放进去吗？你们有没有曾经告诉你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哦，他很小的时候，每一天就告诉他，你是耶稣的人，你是独居的民，所以你交不到朋友是正常的。你们敢不敢讲？你们如果敢讲，你们会成功。因为当有一天他的朋友不理他，很多事情他不做的时候，他们说怪胎、变态，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做，不要理他。结果你的孩子会说啊。哦， 蛮正常的。可是我们现在因为要配合学校，什么都要跟社会一样，就教他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结果他就交哦，交了你又不要，你这坏朋友，你这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乱交，去交朋友交朋友，交这个不要交，那个不要交，那个不要，他听不懂。因为对同学来说，同学你们的眼睛看出去的朋友都是好的，对不对？每个都是好的，后来才知道他不好。所以大人跟孩子的眼光是不同，他听到交朋友就去了，就他被人家笑的时候，我们不会处理，我们只把他往外推，可是没有办法抚平他的创伤。你可知他在那一群人当中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吗？他不受伤吗？他不受伤吗？一定受伤啊。那你做了什么？我们做什么啊？你不要想那么多，明天再给我去学校，咔啪又把他踢过去，又进去了。他就一直带着创伤，想我好像也不是社会的人，我好像也不像教会的人，我是什么人啊？烦死了，我不要了，就这样子。起码就是安内，你要知道哦，这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讲不清楚神的东西，他看不见，又听不见，又不知道是谁，然后一直教他学社会，然后你现在就要讨论社会的东西有问题。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问题？我们自己本身有状况，现在就快点要来讨论社会的家，什么多元家庭，有没有开始讨论？哦，为什么？因为媒体出来了，你不讨论你会落后。开始讨论这个来得及吗？ baby 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你与众不同，你是耶稣的人，天上的王子，天上的公主，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做的。而他将吸奶嘴的时候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进去了，一岁再讲，两岁再讲，讲到十岁的时候，你没朋友你放心，敢不敢讲独居之名？哎，我们如果敢从这么年轻的孩子身上就告诉他，你独居之名没有朋友是对的，如果你交一群的朋友你是有问题，这样敢不敢讲？他就上来了，他的价值就上来了，他遇到挑战跟社会的东西，他就觉得说，我妈妈很早就讲了我没有朋友。那因为你们会怕嘛，会说哎呦，那这样子会不会人际发展不健全呗？呗，因为你按照圣经来都不怕。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在他的小小的心灵开始开创他不同的眼睛，去看见说，嘿，我有耶稣呢，这样知道吗？你就帮助他，推他到耶稣那边去。你现在是推他到社会，然后又插着手说社会的东西是不好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想一想看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要进入婚姻，一定要讲这个，不然你就 happy happy 一直生孩子还得了，吓死人了。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今天既然生了，我们要引导他。那引导他，如果你带进来的东西是旧的，没有离开父母，父母就是告诉你你要吃头咯，安不吃团，如果都是这一种，全部是塞回去的东西，就是我不管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你就是给我做好，那是旧的，那这个东西你就会用到他的身上去。结果他是耶稣的人，他是天上的王子跟公主下凡到你的家里，结果你就把他训练成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差点跑出别的字，你把他训练成什么之后，然后就要还给耶稣，不行哦，这是我们这两年的课程哦，要放进去。那现在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教？是因为在配偶当中，如果没有行回真理，出来的东西是旧的。现在要重新教我们的孩子回到真理的时候，会变成新的，就是新的酒要放在旧的皮带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圣灵带领出来的新的引导？我明明有旧的哦，那我又要遵守圣经说要离开旧的东西，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样子要放进去。这三句话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的 level， 不同的层次，每一天要问自己这件事情，才有办法走下去。你今天听完没有放进去，没有练习就没有了，明年还是一样。所以要放进去，每一次跟配偶接触的同时就问，我有没有旧的东西， 我有没有跟妻子联合？这句讲给弟兄听，你有念在那里吗？他站在那边不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围着他绕？如果刚好是相反的，没有走上去，要小心，因为是黏过去，黏过去。那个黏过去的与妻子联合的那个东西，在整个旧约里面还包括了很多很多很奥秘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我们有机会自己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连包括土地以色列的土地都是属于这个字，不准你卖土地，不能卖。在利未记生命记那边，土地不能卖，他说土地是神的，所以姐妹是神的，你只能黏过去，要注意哈，要听。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亮光，我们可以再经过十年去琢磨，我们越琢磨越谦卑，我们会看见更大的亮光。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部分 ，OK？ 那我们就继续下来喽。现在我们要来讲，两人要成为一体了。可是，在两人成为一体之前，要先认识我们其实是来自一个家庭、一个人的。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只列在上面，主要是要提醒我们大家，我们都来自各自的家庭。那这个各自的家庭，我们叫做原来生我们的家庭。那这个原来生我们的家庭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影响、价值跟观念跟态度跟个性，很多很多都是从家庭来的。那于是乎科学家在今天就告诉我们说，啊，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原来都有一面镜子。那镜子的东西就好像你被照镜的镜子，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面镜子哦。那这个镜子呢，他说科学家说哦，我们的镜子呢，因为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哦 ，baby 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戴镜子了，就戴一个眼镜。那我们的眼镜是爸爸跟妈妈或是阿公跟阿嬷的，这样子的意思。意思是说，一个 baby 出来，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可是旁边的人就告诉他，好像你们有没有戴过你们阿公的眼镜？有没有印象？你们小时候，你们都这么可爱吗？都不顽皮，只会坐在那边吗？我会去拿大人的眼镜来戴啊，因为是老花镜嘛，哈啊，我很小，我戴上去就鬼蒙布嘛，哈，整个是蒙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阿公看世界这么蒙，他还一直往前走？好，我啦，因为我是小小的，那我就去想为什么这么不清楚。我就阿公给你戴，阿公一戴说，哦，安内夸就清楚，安内夸就清楚。然后我就说，嗯，怎么会这样？我就又给我戴，我一戴，哦，有鬼的公公公。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这样呢？阿公那么清楚，我怎么不清楚呢？我就想，不是他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呢。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很好奇眼镜。没想到今天的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戴了大人的眼镜在看世界，虽然很模糊，可是因为大人告诉你看得清楚，往前走，你就开始往前走，这样子。那个叫做戴眼镜的理论。戴眼镜的理论就是说，明明不是我的东西，可是因为他说就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在后面说，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虽然不知道，但是也要说，哦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开始戴着眼镜。好了，那我们从昨天的课程有练习到说，这一些声音因为本身就有伤痛嘛，它要塑造你，所以本身有伤痛的时候，它就有落差，它有落差。有落差就是说跟事实很多东西不吻合，因为他有他上一代的东西教他，所以就会告诉你不读书你就完蛋了。比如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看圣经，可是今天有同学我又不能讲这个，好，我就看圣经，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圣经没有这样说嘛，这样子。好啊，所以我也很努力哦，我很努力，好，不要再讲了，就是这样啊，你们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发生这个困难，就是说，奇怪啊，圣经耶稣教我的跟我父母教我的怎么不太一样？这样子你听得懂吗？很不一样。那有冲突，那个东西就叫做眼镜歪掉了。 眼镜就歪掉了。歪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戴着，其实不是自己的度数，也不是自己的眼镜哦，是爸爸妈妈的眼镜戴着，然后就开始长大，然后都一直没换度数，你怎么 OK？ 你一定会拱，啊，你拱就会生气，因为看不见，你会生气，啊，一生气，背后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你说，没有读书会完蛋，所以你就用同样的话去骂他。就这样子一直过来，啊，其实戴着眼镜。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一副眼镜，叫做镜子。那那个镜子因为有落差，所以有一点歪掉，可能是角度歪掉，有一种人角度歪掉，有一种是镜子破掉了，就是下个头卡就裂开，有一种。啊，有一种是哈哈镜，有看过哈哈镜吗？就是呜呜呜呜这样子，有啦。就是一照会变很胖，然后那个女装有没有会变形？现在的手机好像也有这一种的哈，就是把你的照片弄成哈哈镜这样，啊，都是变形，都与事实不符，有落差。所以一个是哈哈镜，一个是破掉的镜子，一个是扭曲变角度的镜子。他说都戴在我们的里面，于是乎我们就带着这个走入婚姻，这是外面科学家说的。那我们回到真理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诶，就这样，就是我们早上说要什么装扮自己，所以所有的真理的东西是装扮自己了，就变成装扮自己。可是你注意看哦，我们的镜子哈，因为歪掉破掉跟哈哈镜，有时候我们比较喜欢把镜子照别人，照别人。那因为照别人，我们又觉得很抽象，又觉得说没啦，我们都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概念，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其实拿镜子在照别人？就是如果我们常常问自己，或是问别人，或是小小声，或是大大声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就是在照别人。如果你常常在你的配偶，在你的家庭婚姻里面，你常常说是怎么呢，你其实在照别人，你就是把你的镜子照别人。所以你一定要照自己说出来的话，一定不会说是怎么，是怎么，凭什么，为什么。那你只要常常问这一些的话，就是在照别人，这样就提醒自己了，好不好？下一次当你遇到工作上的问题，当你遇到教会的问题，你遇到孩子的问题，遇到配偶的问题，家庭的婚姻的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你哪几开始从你心中跑出来的 OS 里面是说为什么，那个就是镜子转过去说照清楚，照清楚，那个意思就是这个里面。可是你是用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要听这个，为什么要那个在照别人哈，啊，你一直问一直问就是照别人，好不好？这样子学到哈，很简单哦，可是很难做，因为噗一下就跑出来了。因为这个噗一下就是戴着以前的眼镜，爸爸妈妈在原来生出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常常用这样子的口气跟我们说话，你为什么不写功课，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你为什么不洗澡？有没有听过？你为什么还不吃饭？你为什么不睡觉？你为什么打电脑？你为什么跟我住在一起？你为什么跟我结婚？你就是你为为为，你为了很多东西，啊，那就是你的镜已经歪去了。好，啊，我们今天已经吃到下午，就是说我们要练习看自己，我们就要讲这么比较伤心的事情，就是啊，搞了半天又是来骂我，对，不好意思哈，我们因为够坚强，所以呢，只要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句子常常出来，其实是在照镜子，照别人。那那个别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配偶，因为都跟你无关，你才会问他为什么。比如说洗澡很慢很久，除了问为什么还有别的方法，好，有20个方法，可是我们不学20个方法，因为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最快的就是直接说你为什么不洗澡，你为什么不做功课，这是最快的。那他你以为你一问为什么他就会回答你吗？会，你们都会回答的。你们就会说因为啊今天的功课比较多， 那你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写功课？因为啊，有些东西要跟同学讨论。那你为什么不跟同学讨论？因为啊，我同学现在不在家。那你同学也是有手机，你为什么不打手机？因为啊，你说不要打手机。你就看到那种对话会很好笑哈，因为当他回答你因为是给你原因的时候，其实你不接受诶，所以你的为什么其实不是要知道答案，那是你就单纯的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他一回答你就会这样，哦 thank you 我知道了，你应该是这样子才要问为什么啊，但是你的为什么都不是这样，你为什么是质疑他，然后会质疑说其实我要告诉你，你不写功课是因为你很懒惰，有没有像像了、哦、像了，因为进去了他那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是带着那个来讽刺他，那那个东西是旧的，因为你小时候听很多，你为什么这么蠢，你为什么不上进，你为什么是姐姐不照顾弟弟，你为什么哥哥还要打弟弟，你为什么不把苹果让给他，你为什么要抢他的玩具，你为什么要让我伤心，你为什么看不见我这么忙，你为什么眼睛瞎了。所以所有东西你都在问，你一直照他，哎，给我照清楚啊，其实每一个人就会说，拍谁哦，你镜子可不可以照一下你啊，你的脸孔有多恐怖，一直跟我讲耶稣爱我，你的脸好可怕哦！你们有没有照过自己的脸？有啦，你们去做什么玻尿酸就会照，可是平常就不照。那耶稣叫我们照，装饰自己。那装饰自己好抽象，我们每个人都好会装饰。No no no， 我们只要一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把镜子说：就你看，我看到吧，我你卖的力啊，结果。对方也有一面镜子哦，不要小看他，他也说啊呵啊，我也拿一面镜子给你看，你照看嘛，你够卡恐怖，就两个人就说镜子还我，镜子还我，就打起来了。夫妻之间吵架是这样开始的哈，因为问你为什么，像不像？你想一想看，你们每一次的争吵都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想清楚才做这件事呢？有没有？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呢？你为什么都是用为什么进来？那就是怕都去救别人，没有救自己。所以现在我们今天之后要开始照自己。我们来自原生的家庭，我们每个人有一面歪掉的镜子，所以耶稣的真理进来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人不好，而是要调那个镜子，把那个镜子慢慢慢慢的调回真理的轨道上。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所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你觉得不好吗？没有东西再比他更好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不看自己是这么好呢？因为你原来的家庭说你不好，所以你怎么看自己都觉得不好。那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都是最好的，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的，被宝血洗净过的人都是好的人。可是眼镜因为歪掉，所以真理进来不是说你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而是说我们的罪性牵动了这面镜子，一直的去照别人是不对的，要把镜子转过来，然后回到这个路上。因为我的好，圣灵就有办法在我里面工作，是这样子。要练习对耶稣的话不要失去信心，要练习耶稣的话好清楚，可是我们会把它扭曲，把它变形，然后拿这个去套到别人的身上，那个别人就是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的配偶大部分是伤心的。今天你不要说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多么的让你失望，其实我们都在失望中，如果你单独的访问他们，他也失望，他也失望，他也想还有没有方法，他也在想有没有亮光。你说这都不是好人吗？是好人，因为在社会的人不是这样子讲话的，社会的人是说我就是这样，我不要了，我凭什么要，那个镜子歪掉都不知道哦。但是在耶稣里面的人，我们听得懂，这个镜子歪掉的时候是为了我跟耶稣连上关系，今天它多烂 都不关我的事，我只要先问我，我有没有连上，我一连上它就会变，你相信吗？要相信。谁先变？姐妹，姐妹，你们的脑不一样，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你们要变的那个动作会快过弟兄，弟兄不是不好哦，他也会变，慢你一点点，因为你的脑大，现场你牙个贼，所以你要这样，比这边这样快很多。然后你一之后，耶稣就要透过你帮助他，这样懂哦？这是早上的哦，一定要融会贯通这个道理。然后他一看见你这样子，耶稣透过你过来，他一看见你就有亮光，因为你所有东西是鼓励的，那他就会看见说啊，我不足，我真的不足，对不起，我真的不足，尊敬你，就上来了。弟兄，从今天开始回家，假如你的太太刚好有上这一堂课，如果他咳咳咳咳然后把亮光照到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你不要又去睡觉看电视哦，那个旧的东西不要拿出来，那躲在那个里面是不 OK 的。你继续这样做，他会伤心，那他会伤心，他会继续转。如果你们的脑 OK， 你会继续转，照亮他两个月，病会好起来。真的啊，要有这个信心哦。可是如果你照一次两次，你就说酒啊不用啊，因为没用的人这样子，懒惰，怎么会跟你酒？那那那，你在那边碎碎念，碎碎念哈，两个月嘛，那才两天，碎碎念啊，耶稣就又啊，怎么办呢，姐妹？我想要透过你照他，你又不照，两天就骂了，怎么办？就又没有希望，所以又是谁的问题？又是我们的问题，要耐心，要时间，要照过去。弟兄，我们从今天也要被照，加油，互相加油，很棒。好，那么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想一下原生家庭刚刚带给我们的眼镜，好抽象，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记得吗，在拜一的晚上我们有做一个功课，我们有特别提到五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的小笔记簿有没有特别写下来，说归属感、爱、热情跟界限还有力量，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的相反词是什么？你们回家是不是有做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讨论这一块。因为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星期一要给呢？因为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思考，如果你真的愿意学习的话，主耶稣就帮助你了。这个思考要进入到原生家庭的这一块，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融会贯通。好，我们一起来。在刚才提到的五件事情我们就不写了哈。那如果有的弟兄姐妹疏忽漏掉的话，它是归属感、爱、界限、热情还有力量。那这五件事情呢，是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大脑里面的结构。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软弱，要相信一下科学家现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五件事情其实有圣经真理的根据，可是呢，我们先听听看科学家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脑细胞，它有一点长得像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细胞的外面有它的神经线，它会连接出来。所以我们的脑细胞因为有几万几亿颗，对不对？很多很多。那我们就简单只画一点点，它大概是长这样子，我们放大很多很多倍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它的长相。那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刚刚有几件事情很重要，那我们先放到一边，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的读书。我们现在每个人坐在这边是不是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听得懂吧，应该 OK。 如果语言一样的时候，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那那个叫做理解力，就是你听懂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又看得懂你的表情，这是理解力哈。理解力，理解力是透过学习来的。也就是说，当一个 baby 出来的时候，你没有给他语言， 表情，他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样出来，他有原始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语言，于是我们就教他讲话，从两个单字一直延续到很长的句子，对不对？那这个理解力是透过学习来的。那学习来的还有什么？还有学校的功课，知道吗？还有什么是透过学习的？还有什么？知识。因为如果没有人告诉你铁塔在巴黎，你就不知道巴黎有一个铁塔，那个叫知识，就是你是收集来的，这个都是属于理解力的区块。只要是理解力、知识、学习，通通的连结是在这里的，它的连结在这里，它一颗一颗细胞的连结是透过神经线出来做传导。那在传导的时候，它是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好像我现在用的红色，你们看得见对不对？它是透过这个在连结，连结的越缜密，这个人的理解力就越高。那他透过学习的时候，比如说他念到高中、大学，甚至更上去的时候，他的理解力其实是一直被训练出来的，因此他的分析能力就开始加强。我们就很羡慕说，读书真好，真懂事，真可以做事，真可以什么什么，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这一块的红色的缜密度是非常完整的。好，这样有概念了哈，先一个，然后呢，我们再来一次哦。希望你们都跟我一起看，然后不要介意哈，因为我动作比较慢。再来一次。那刚刚我们提到说，星期一有五件事情，它那五件事情叫做归属感、爱、界限、力量，还有热情，好像没有理解力，对不对？没有。那理解力在哪里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哦，一起来学一下。理解力是直接连在细胞的上面。它是直接连接在细胞凸出来的上面的顶端。它不需要透过连接，本身就有，这样 OK？我们只是增加一些知识而已，没有什么，你们去查电脑 Google 就可以查到了，我只是偷出来的。好，那现在这样子，你看它跟刚刚的串联的那一条线，红色是不是不一样的东西了？是不一样。所以当年华老去的时候，当你日子渐长的时候，所有的理解力、知识，所有的东西会渐渐的衰退，因为脑神经细胞的连结线是透过不断的学习来串联，可是因为我们人会老，我们学习的能力会变低，脑神经细胞退化的时候，当所有的荷尔蒙退尽的时候，它所有串联连在一起的红色线通通会断掉，所以它就算读到 PhD 是一个博士，它也会老，那它老的时候一样会认不出你是谁。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念博士，或是他是一个乡下的农夫，他可能到75岁那一年都不太知道你的名字了。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是会走的、会空的、会虚的？那那些东西他告诉我们，你不用这么的在意，但是你要在意的是刚刚说的五件事：归属感、爱、力量、界限跟热情。为什么？因为它连在细胞上，它不需要透过连结。好了，回来了。当年华老去的时候，当一切没有连结的时候，你连在细胞上面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星期一的时候有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说，这五件事情每一个字都要找出相反词，有没有？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黏上去的不是归属感、爱、热情、界限跟力量，就是黏相反的东西。因此当年华老去的时候，你黏上去如果是另外一边的五件事情，它也是不会走的啊。这样很恐怖了齁。这样子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一个人到老脾气是这样坏。为什么？知道了吗？名字都可以忘记你是谁，但是他还是可以发飙。为什么？ 因为他就连在最里面最基础的上面，他不会变的，那叫人格。那人格的特性整个是粘在细胞上，所以家庭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这五件正面的事情，他就会相反的提供五件负面的事情，没有路可以走，他没有中间跟你讨价还价的，你一就是选左，二就是选右，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做出那个表格，五件事情的相反词，把它列出来之后放在细胞上面去看。你要问自己说，今天我是偏正还是偏负？我今天觉得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有那个归属感吗？没有。不是教会害你，是哪里害你？原来的东西，原来的家庭，你原来有被伤过，没有人解决你，你就进来了，你就怪耶稣，怪传道，怪长职，怪大家，怪组织，怪什么怪什么怪什么，那就在问为什么，有没有？有没有？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听过？那这种东西是想照别人，完全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要提醒自己，当年华老去的时候，今天你20岁、30岁、40岁，你不论你有多热心，你有一天会放弃神。为什么？为什么要提醒自己这件事？因为如果细胞粘上去的东西不是归属感、热情、爱、界限跟力量，你将是连结负面的五件事情，那五件事情将会在你年华老去的时候把你整个拖垮。你会以为你是教会对你不好，不是的，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不好。这样 OK 哈？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要进入到婚姻，你就想到，原来我是带着东西进来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我这个东西如果是五件另外左边的东西，左边另外的不是右边的，我是左边的五个东西，你怎么可能看见这个婚姻的美善跟祝福跟恩典呢？怎么看？你看不到的。因为你现在之所以还能够忍耐到今天，没有走上离婚、离家出走，是因为这个东西。这样我们就更清楚了，你的理解力，因为圣经告诉你不准离，那因为你理解嘛，你理解，你就告诉自己，哦，我要忍耐，忍耐，忍耐到底，我就会见到耶稣。所以你就一直连啊。那我刚刚已经说，这一个线是会透过年华老去不见的哦。你可以忍到什么时候？大概忍到65岁的时候，你就飙起来了。你发飙，全教会都会怕你，因为你够厉害。你忍了30年还不厉害吗？那个闷烧锅简直要爆炸了。所以你一爆，前面那个人会吓一跳，说：“啊，是我做了不好，对，就是你，你给我走开。”就那个人就哦，又是我。你会看到教会就是这样的景况，他一直照别人，都没有看到自己，就是在这边。好，那现在进到婚姻的教室哦，很小的一间教室哦，怎么办呢？他也有一块东西，我也有一块东西，那我的那一块的五个东西刚好又是左边的，他刚好也是左边的，哇，强蹦到冰狗游戏进来了，怎么会有办法住下去？没办法住了，因为你看参与感叫做什么？归属嘛，归属就是参与。你有没有办法容许别人参与？来，我们来练习一下，举一个例子就好，来练习，因为很抽象。参与感是什么？参与感就是让他说话，参与感就是让他做事，就是让的意思就是说，来来来，咕叽咕叽咕叽，你一定会的。你们有没有养过孩子？有吗？你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咕叽咕叽咕叽？有吧？应该跟我差不多，会咕叽咕叽。为什么你咕叽？因为你觉得说，哎，你要练习这个呢，你不能永远这样子，不会穿鞋，不会穿衣服呢，我会老呢，我要帮你穿衣服到几岁啊？结果你又帮他穿，这是母亲的矛盾哈，骂了半天还是又帮他穿，还会帮他脱下来换另外一件。好，那么咕叽咕叽的时候，他扣子没扣好嘛，你就会 跟他说，哦，今天有穿不错，但是扣子可以这样哦。哦，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可能连这个耐性都没有，有的人。你是溜我拢了溜，你手是登梯哦。哦，你们讲话有的都好恐怖哦。哦，耶稣如果变成你，我都不敢相信哦。还好我的耶稣哦，都静静的、慢慢的、缓缓的、感性的啊，这叫时间哦，就是耶稣。好，然后结果你看哦，你现在给他咕叽咕叽咕叽，他是不是就上来了？就哎，我好像会做一点点。好了，那现在因为我没有归属感，因为这是原生家庭的东西，它粘在我的细胞里面，所以我没有归属感就会怎么样？不让对方说话。我不让对方说话要怎么办？就是我要教导他，归属感就不见了。你们常常告诉我说，老师，那今麦阮囝吼，那你都没有责任感哦，那个也是很艰深的问题哦。责任感很抽象，责任感跟归属感有类似的情境，他没有办法透过说话，你给我责任感，你给我归属感，没有，他一定要咕叽咕叽咕叽这样子来的。那你一咕叽咕叽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的脑中允许他慢慢的来，慢慢的学，那个叫做归属感的正面右边的东西粘在你的细胞，这个细胞如果没有粘好这边，它就粘左边的，左边归属感的相反就是什么？上次有一个人就说啊，前面通通加不就可以了。所以五个题目好简单哦，归属感的相反是什么？不归属感。我也接受啦，因为我也是咕叽咕叽的，就是随便你说好，不归属感就是不让你参与，听我的。那你看像不像我们？听我的，听我的啊，老公也是会说听我的啊，老婆也会说听我的啊，那就是我们两边光是第一个黏上细胞的归属感都是偏左边，两个人就结婚了。那这样结婚，你知道吵出来的道理哈，一直吵一直吵架的背后的原因跟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他是戴着眼镜在讲，就是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啊，一顶没一顶没一顶没，然后他的度数也不够，就一直啊就吵吵吵吵到后来就什么社会上就是说什么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听不懂，不知道你们吵什么啊。结果我们最知道吵什么，就是他很可恶嘛，啊他也说你很可恶嘛，所以长得就很可恶，那就不要啦。可是又不行，这边就告诉你不准。结果你就哦，又连，我要忍耐，忍耐到底，必然见耶稣。就又连，哦，很用力的连哦，人家明明就已经连上了，你就一直用力，阿龙等啪啪去，到年华老去的时候一断掉，整个就说你是什么人呢？那一天有一个跟我讲说，我觉得我们家住的那个很像我以前的太太，哇。我好紧张，因为我不认识他，我就想说你几个太太啊，什么叫以前的太太？他就说那一个啊，就看那一个，诶，这卡上不是就是你太太，很像对不对？年华老去了，但是我说那个真的是你太太，你乌白讲的脾气上来，那个没变哦，但是连结的会不见，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我们努力，请我们不要辜负耶稣对我们的期待。他给我们在40岁的今天一起来学习，就是对我们有期待。他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今天之后来改变，因为他不要我们年华老去的时候连耶稣都不认识，好吗？所以那五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做成团契的讨论的话题，怎么样把不归属感跟归属感讨论，它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在家庭里面可以进行。那这个简单的介绍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概念，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的背后带给我们的是右边的呢还是左边的呢？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眼镜走到婚姻里面去，那个将影响我们整个婚姻里面的认识跟品质。那今天我们已经学到真理的人就更清楚知道，原来进入婚姻的殿堂这个教室里面是神要帮助我们 照亮重新修整这个细胞粘上去的五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圣灵将在里面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走回了真理的轨道，我们不会羞愧。这个是我的信心，希望也是你们的信心，好吗？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我要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